上回书我们说到西夏入侵中原，神宗皇帝准备召见周同。周同听闻皇上宣召要封自己为征西先锋，与夫人孟翠英商议。翠英啊，我闲居多年，但壮志未泯，今国家有难，理当前往效力。夫人黛眉微皱，愁容满脸。老爷啊，你不比往年了，你人已中年40有余，当年平南破胡之时的勇猛与今天难以相比，我放心不下。哎，夫人之言差矣，以身许国何时不能为，像那三国黄忠年逾古稀尚为五虎大将，驰骋沙场，而我只不过刚过不惑之年，耳聪目朗，何必担心。周同见孟翠英没有吭气，知道已然莫允，又进一步的加固自己的想法。不过夫人担心也有道理，毕竟年岁不饶人，难以与年轻时相比。我想把我儿云清带去投军，一则他能为国立功图个前程，再则对我也有个照应。这句话不说还好，一说孟翠英跳起来，不行不行，我连你都舍不得，你还想把我的独生子也带走？17、18岁的人，你忍心带他去吃苦吗？周同知道儿子是夫人的心头肉，可不能老捂在怀里。夫人呐、你此言又差矣，17、18岁还小吗？像那甘罗12岁为宰相，李元霸13岁威震隋唐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夫人怎能如此的狭隘呢？不行不行，相公，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我就是不答应。你呀、太狠心了。说完，夫人眼含热泪，气呼呼的就准备走。周同一看夫人要走，急的是直搓双手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从后堂蹦出了他们宝贝儿子，大喊一声：“爹爹，我要去，我要跟你去。妈妈，孩儿年纪不小了，你不是说过俺爹当年跟师公出征也只有15岁吗？”这个孩子就是周同的独生子，名叫周云清。周云清刚从后花园练功回来，父母谈话一五一十全部听到。只见这个孩子头上挽了个发髻，戴一副白缎子扎巾，身着白缎子软靠，足蹬抓地虎靴子，丹凤眼，宝剑眉，悬胆鼻，四方脸，半像爹来半像娘，是一员威武英俊的白袍小将。孟翠英为娘的越看越喜欢，越喜欢越不肯让他离开身边。可是他心里面担心啊，这孩子脾气像老子，认定的事儿8匹马也拉不回来。得了吧，不妨劝诱他同我比比武艺，让他败下阵来，好叫他死了这门心思。想到这儿，孟翠英破涕为笑。孩儿啊，上阵杀敌不比寻常玩耍，需要艺高胆大，随机应变。我看你两者都不比别人要强，还是乖乖在家待着吧。娘，你别小看人。哦，既如此，你敢同我比试吗？娘，我跟你比试没关系，你输了怎么讲？我的儿，娘输了就听你爹的。周云清一听特别高兴，洋洋得意朝父亲瞥了一眼。周同心里面暗暗叫苦啊，糟了，这孩子心高气傲，上了他娘的当，他同他娘比武，定当败阵，看来不能随我出征了。孟翠英年轻的时候武艺高超，自己都差点不是对手，这孩儿17、18岁的年纪，怎么能和自己的夫人他的娘对打呢？想到这儿，周同插身两人中间。云清啊， 这你就认输了，要么就不要去投军了，要么让爹给你讨个人情，请你娘让你三招，免得输了难看。周迎清不知道父亲使的是激将法，脸孔涨得血血红，嚷了一声：不要让，不要让，娘你输了不许食言。孟翠英被周同一捧，心里面也是得意非凡，人都这样的，一捧就容易忘形。好，孩儿如果果然胜过为娘，我就让你投军参战。周云清一听鼓掌蹦跳，哎，好好好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来来来，娘啊，我们是比拳还是比兵器？嗯，孩儿，兵器没长眼，还是比拳吧。当下这母子俩就在厅堂之中比起拳脚。你看周迎亲嫁了个门户，放他娘入内，起手一招顺手牵羊。孟翠英老谋深算，反手一招斜风落翻，直劈他的脊背。周同忍不住喊了一声：哎呀，孩儿当心。就见周迎亲一个白鹤冲天避开来招，又是一截鹞子翻身，直扑娘的正面。母子俩拳来拳往，年度大战大概打了三十几个回合，周同这才长长的透了一口气笑，因为他看出来自己的夫人已然气喘吁吁，而儿子灵活的像只小猴子，腾挪纵跃，灵活异常，不觉暗自喜道：夫人这些年来少动弹了，身体开始发福，拳术不如以前，而自己的儿郎正当年少气盛，聪明伶俐，自己的武艺已经全盘为他继承，何愁不胜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到周云清喊了一声：哎呀，却被孟翠英一脚勾翻在地。急得周同爱的叹了一口气，儿子肯定是去不成了。但见孟翠英得意非凡赶将过来，正想拉儿子，云清双腿突然卷缩，猛地弹将起来，做娘的猝不及防，双肩已然被他踹着，立足不稳，噔噔噔就往周同身边跌了过来。周同喊了一声：妙招！一手扶住夫人，一面笑嘻嘻的对夫人说道：嘿嘿，夫人啊，怎么样啊，我们孩儿这招反败为胜的兔儿双蹬腿是我的秘传，你该服了吧。周云清也蹦将起来，把娘扶在椅子上，还跟娘撒娇：娘啊，你这总该放心了吧，我武艺已成，让我随爹爹出征去吧。孟翠英这时候的心情啊，悲喜交集，悲的是这么一来只好让孩儿远离妻下，喜的是孩儿武艺大有长进，功底扎实，应该让他出去磨练一番，为国效力。孟翠英没办法，只好让父子俩儿去。临行之际呢，不忘叮嘱一番：相公，孩儿并非我心地下，时时眼下朝中奸臣当道，妒贤嫉能，您想想师公千岁遭遇，至今心有余悸，望老爷一举一动多多珍重。云清孩儿年少，你要时时把他带在身边，功成名就之后回得家来，野鹤闲云，以终天年。周同听完心中也有点酸啊，这夫人讲的是肺腑之言，对自己是好啊，未免夫人过于伤心，强颜欢笑。哎，夫人，今日乃我奉旨应征之日，夫人应该说些高兴话，我这就走了，有空给你捎信。周云清也是全身扎靠停当，牵来两匹战马向母亲拜了几拜，于是就洒泪而别。当天父子俩来到帅府，见过王韶，王元帅大喜，一看，哎呦，周同这儿子周云清一表人才，哦， 也要赴边地杀敌效力，不觉抚须夸赞，真是将门出虎子，一门忠良啊。周同赶忙拜见元帅，元帅您过誉了，以身许国乃男儿之志，犬子幼稚，还盼大人严加教诲。
嘿嘿，周教士，
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中原教士以国为重，率子征西是为大宋之幸，本帅就把令郎拨在先行帐下听调任用吧。周同立命周云清谢过，王韶摆酒款待父子俩人，当夜就住宿在帅府之中。次日五谷，王韶在京师御教场巨将点卯听令，三通鼓过，元帅升帐，中军高喊，众将官听了，奉元帅军令，一次点卯不到捆打二十，二次点卯不到捆打四十，三次点卯不到推出辕门斩首正法。两旁将官验别式排开，齐齐喊了一声扎。这时候您再看王韶元帅全身披挂，威风凛凛登上帅坛，旁边坐着的便是自荐军师捡来的钦差大臣蔡京。坛下众将一个自报家门，躬身施礼，目不上视，诚惶诚恐。众将施礼完毕，王元帅开言道，众将官，经本帅奉旨出征西夏，大家务必齐心协力，出生入死还我河山，捍卫大宋疆域，本帅令行禁止，若有违犯，莫怪军法无情，望各位自重自重再自重。好，现请钦差大臣军师蔡京大人发布出征令。蔡京正襟危坐，弹奏一声腾腾，把出征有关事项侃侃说了一遍，而后抽出令箭一支，高声叫道，中原教师周同听令。周同心里面咯噔一下，为什么呀？原来啊，他只知道过去蔡京是卖国贼谭台伟的门生，与自己的师父金台不和，有矛盾，所以呢始于与他交往，没想到今天他担任了军师之职，还有上方宝剑压阵，自己属他管。自古有言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预料此去难免蔡京会找自己的茬儿，不觉微微叹了一口气，但军法无情，不得不从啊。所以他慢吞吞跨出队列，走进帅台，也忘了施大礼，拱拱手，末将在。蔡京一看，这还了得，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尊重，我应该煞煞他的威风，要不然我以后说话还有谁听啊？当即一拍桌案，都周同，你托谁的事如何敢小瞧于我，不服我的调遣？哎呀，军师大人，末将怎敢啊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，都既服本军师调拨，为何迟迟不见应诺，为何不愿施行大礼？你忘了这是在军中吗？哦，周同这才明白自己礼节不周，触犯了他的尊严，只好忍气吞声。军师大人，这是在下的不是，还望军师大人恕罪，硬着头皮拜了四拜，躬身唱了一个大诺。王韶一见蔡京余怒未息，赶忙侧身劝解，哈哈，军师啊，今日乃出征之日，责备几句也就罢了，免得出了这个吉日。周将军，下次不可再如此啊。周通一看王韶元帅为自己开脱，赶忙连声应诺。蔡京呢本想发作，一想呢这有人给台阶下，算了吧，这次 下次再敢小觑本军师，必打不饶。今天先看在王元帅面上，饶过于你。
周同啊，现在本军师封你为征西先行将军，史文恭周云清为副将啊，带领5000人马攻取西周，军法无情，不得有误。
周同这时候一拱手，末将得令，
得把李师全了，你不失全了他要打人的。
周同接过令箭，出得教场，闷闷不乐，自去进军营中选取精兵良将，就准备出发。
王韶元帅就感到这位童年啊，心胸过于狭隘，计较汝等小节，却也胸怀韬略，调拨军马之时呢，有条不紊，心中就高兴起来，暗自庆幸有了一个好的参谋。那么53刻，通通通，三声大炮放过，全体将士开拔出征。周同率领5000人马首披启程，但见周同头上顶盔，身上挂甲，罩袍束带，腰悬金刀，手提一杆水波浪亮银枪，胯下一匹马，高8尺，长2丈，浑身无杂毛，菊花青，好一副老成持重、威风凛凛的武将风度。周同身后紧跟两员副将，一名穿绿袍，一名穿白袍，前者史文恭，25、26，风度翩翩，后者周云清，17、18岁，年龄英气勃勃。蔡京看得好不眼红啊，心里面就泛起了一股酸溜溜的味儿。那位说什么味儿？吃醋嘞。他心里面暗想，我给了他一个下马威，我已叫他认得本军师的厉害，可惜我生的儿子一个个都长得獐头鼠目，一个个都是平庸之辈。哎，要是我也有这样威武的儿子，那是百事顺心哦。咱们不说蔡京在那儿自怨自艾，单表周同率领人马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人马走了大概有一个月，来到了西周城下。按军规来说，先行官来到前敌不能打仗，得把营盘扎住，再把地形绘制清楚，等元帅军师驾到过目以后才能开战。但因为西域荒僻，路途艰辛，几十万大军进程缓慢，所以蔡京出征之前就把攻城的任务交下来了。而王韶素知周同乃是沙场老将，雄才大略，兵贵神速，所以军规上面的老套的同意扔掉了。周同一想，这也好，待我先取了关，再迎接元帅军师进城，就领5000人马扎住阵脚，带领两员副将打马来关前查看。一看，哎呀，西周城关好不显眼，但见城头之上布满番兵，滚木雷石灰平堆积如山，刀枪剑戟烁烁闪光，一面大旗迎风飘扬，黄缎子红火边，当中日月光上绣大夏两个黑字。周同下令叫关，人到中年，用词造句变得文绉绉，本应该是什么骂官，他改成教官，这就是一种大将风度。你想啊，大将军上阵打仗能跟市井的泼妇吵架一样吗？副将史文恭一听，策马城下高声喝喊，带关上西番厅了，我大宋征西大元帅王韶麾下先行将军中原教师周同奉令前来取关，敢打的速速前来受死，害怕的马上挂旗纳降，免得到时城塌人亡，老婆儿子哭死啊。西夏守将平章麒麟立闻报，勃然大怒，谋家大军东进，所向披靡，赵宋一个小小先行官竟敢前来交关， 用他们韩人的话讲叫腿子不亮丽了。小弟们拿我的兵器来。随即浑身披挂，率领三千番兵出城。只听得脚车轰响，哈啦啦啦啦，吊桥着地，一马飞至阵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得，宋江听了，赵宋十余一道，给我大侠郎主左登中原皇位，你是何处狂徒，敢来西周城下挑战？”周同不慌不忙，拍马迎上前来，举目一瞧，只见对面这员番将，头戴狐皮盔，身穿羊皮铠，手持一只狼牙浪，坐下一匹乌龟马，形容凶狠，傲气冲天。周同坐在马上，拱拱手：“来将可是齐立立？”“对，某家名扬中原，算你没有认错，你是何人？”“齐立立，在下乃大宋征西先行将军周同，特来忠言相告，叫你十十五交出西周，按周同保全你的性命，放你回去。转言你家二郎主赵都督要他人马速速退出中原疆土，回归西夏，两邦永远和好，世代不再交战。”齐丽丽听周同慢条斯理一字一句的话，心中早已按耐不住，哇哇乱叫：“哎，周蛮子，你罗里吧嗦一里吧啦说起什么，我听不懂啊，你先吃我一棒，让你到阎王那儿去罗里吧嗦吧。”说完举起狼牙棒，捧马盖顶就砸将下来。周同见对方来势凶猛，右脚踢蹬，将声一带，菊花青早已略向右边闪过来棒，随即人分照面，马队冲锋。周同舞动水波浪银枪，立即就回了一招推窗望月，直取齐丽丽。齐丽丽也是西夏大将，不慌不忙举狼牙棒直砸枪筒，当啷一声把枪尖弹开，震得周同虎口发麻。他就知道番将力大，有那么一句话吗？锤棒之将不可力敌。于是趁二马一错蹬的时候，扭转虎躯，一招白蛇吐信直刺敌背。齐丽丽也飞风反响，侧身架住，正待发招，哪知道周同勒转马头，把枪尖朝下一抖，枪花一变。等到敌将正面来迎，周同枪尖又翻至上身，急如闪电，转转朝他的咽喉刺来。齐丽丽招架不及，绝望地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，我命休矣！”闭眼待毙。这时候就听得刺啦一声，枪尖把狐皮盔挑飞，在他的头顶上挑掉了一大块头皮，鲜血唰啦就往脸颊上面淌了下。但闻周同高喝一声：“呆，且饶你一命，速速回去见你家二郎主，要他退兵。”齐丽丽这才知道是宋将有意饶他不死，叫他带点失败的标记前去报信，心中有些感动，这嘴里面不能说出来：“哎呀，周蛮子好厉害，周蛮子好厉害，谋家去了。”于是勒转马头也不住关，希拉里是落荒而去。周同旗开得胜，走马定西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